上一礼拜诗班尽了很大的力量，在我们圣诞节的时候他们全力的演出圣诞节特别的音乐，所以我们就让他们多一点休息的时候。今天早晨没有诗班。我们今天刚才孟恩弟兄提到是我们1995年最后一天，日子过得很快，1995年已经过完了。当然圣经里告诉我们，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有些人觉得每一天每一天都是24小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有些人总觉得过年过节的时候比较不大一样。其实我自己是觉得每天每天是差不多一样，但是呢好像有碰见节气的时候又觉得节气不一样啊。所以圣经里面一面告诉我们是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底下一句话说只是个人心里要意思坚定。我一看不得了，我的意思不大坚定，所以我也不晓得到底每一天是不是一样啊。那么当然感谢神，为什么我说12月31号对我来讲今天特别不一样呢？因为我信主是1967年12月31号早晨我信主的，所以现在算起来我信主已经有28年。在这么不算短的日子中间，神一路带领我，我想我们弟兄姊妹们也会有类似相同的经验。主是我们一生的主，他也扶持我们保守我们。我在想这28年中间我自己在主的面前，实在我们个人生属灵生命的长进好像相当的慢，相当的缓慢，好像我们肉身的年龄容易长进而且渐渐的变老。昨天晚上这我太太他们学校里面有一些校友会，有一些团聚，我们就笑了，因为他去参加这个北一女乐队欢迎乐队，明天要在这个帕萨丁娜这个花车游行。那么去那么一看，差不多所有的人都比我们年轻，我们算的那些来这边演奏的这些孩子们比我们的女儿还要小，实在是觉得日子过得太快啊，有一种我们已经到了这个恐龙时代的感觉了啊， We're dinosaurs， 这个时代是相当快的过去。但是我们肉身年龄会老，属灵里面主就告诉我们应当一天心思一天，并且我们一方面觉得自己长进迟慢，一方面却也不能够忽略在主的面前我们天天的追求。所以今天早晨我在想到底用什么话我们作为今天1995年最后一堂的信息讲什么呢。我里面一直有负担，我们马太福音很久没有讲啊，12月讲了一次，当中有一些特别的节期，所以没有继续讲下去。那么今天早晨我想我继续讲马太福音。我看见何其佩姊妹也在教会进门的那个地方做了一些海报，天国的八福，或者我们说主耶稣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人是有福。我们在12月一刚开始讲过这个信息，所以我想今天我们继续讲这方面的信息。若是主这样带领，我希望明年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继续讲马太福音，总希望我们在这方面有更多的认识。在我们开始信息前，我们请大家一同低头祷告。所以说我把赞美敬拜感谢归给你，一年容易又过去，主啊，但是我们从心的深处不仅向着为着你在我们身上个人身上的带领保守，叫我们心中靠着你坚固，我们感谢你。主啊，在一切的患难中间你帮助了我们，你扶持了我们，主啊，我们从心的深处向你敬拜，向你赞美，我们就更求你的恩典扶持我们，使我们在属灵上面有长进，使我们的生命一天心思一天。主，我们感谢你，外面的肉身虽然会衰老，肉体虽然会毁坏，但是里面的人却要一天心思一天，这是你给我们的应许。所以今天早晨在1995年最后一天这个主日，我们再一次恳切地交托在你的手中，愿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愿你也扶持我们，使我们有力量继续奔走西安大道。主，我们感谢你，那个靠你力量奔走西安大道的人是何等的有福。主啊，你用羞辱之福满了这个流泪谷。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照着你的应许，照着你的话语，今天你在教会身上显明你自己一切的全能，一切的智慧和你自己在每一个人身上的带领，我们把感谢赞美归给你。主，今天早晨开我们灵里面的心眼，主，叫我们能够靠着你，主啊，叫我们依靠你，叫我们仰望你。主啊，今天早晨小子在这里所传递的信息，愿你自己的圣灵亲自来高抹，高抹在每一位听的弟兄姊妹们 心中也高抹在蒋的小子身上。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听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十二节。我希望这些经文对我们会越来越有意义，因为我们越来越熟悉的缘故，我们从主的话语中间能够更多明白他的真理。请大家读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十二节，请我们翻到了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一节。请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成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当然若是要更多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中间有连贯思想，我们应当还要读下去。但是因为我们今天所讲的经文其实只有一节，就是第三节，那里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因为我们讲的不能太多，所以我们就不能读太多的经文。我盼望弟兄姊妹们在这段时间中间更多的在马太福音五章六章七章中间来思考，因为这实在是在圣经中间特别的一段，在新约也好旧约也好都是相当特别的一段。前一次信息中间我们特别说过，提到把马太福音五章这里几个福跟旧约里面十条诫命相比，我们那次讲的题目叫有福的人。所以什么叫有福的人，今天我们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解释什么叫有福的人。有福的人就是一个快乐的人。今天地上是许多的人觉得不快乐，我前两天翻到书架上面，因为在整理家里要油漆要干什么，所以有一本书我们中间一个姊妹写的，她说做一个快快乐乐的人啊。这个王姊妹现在到北加州去了，不过她的书名叫做一个快快乐乐的人。可见世上现有很多不快乐的人。那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什么样是有福的人，当我们履行这些条件，当我们懂得这些属灵的原则，主告诉我们说你是有福的，因为我们是快乐的人。什么叫有福的人？有福的人就是快乐的人。这里所说的快乐当然不是地上的快乐。为什么有福呢？开宗明义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朱马田博士他在解这段圣经的时候，他在讲马太福音五章六章七章讲登山宝训的时候，他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他说这里你看第一个福天国是他们的，跟最后第八个福天国是他们是一样的。换句话说，天国是他们的是整个对于这些门徒们一个最大的劝勉鼓励和吸引。当我们这样遵行天国的原则的时候，主说天国是你们的。什么样的人能够得着神所赐的那个不能震动的国？就是当我们明白在马太福音中间所要求的那些天国子民的条件。所以这里讲的八福，当然有些人说是七福，有些人说九福，不管几福，这些祝福叫我们得的快乐的秘诀是天国子民的特性。换句话说，一个信主的人，一个心中有圣灵的人，一个蒙耶稣基督宝血所洗净而进入神的国的人，应当有这些天国子民的特性。这也是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中间，在整个的教训中间，耶稣信息的总纲。耶稣讲了许许多多的话，教训他的门徒，也教训那些犹太人，给他们看见一个原则。在新约来临的时候，当新约的时代降临之后，和旧约不同，旧约活在律法的原则里面，所以我们经常是被定罪的。当律法告诉我们不可偷窃，不可杀人，不可起贪心的时候，我们里面被定罪。保罗告诉我们，如果不是因为律法告诉我们什么叫贪心，我们就不知道我们已经触犯了律法。所以在旧约的子民，十条诫命，并且十条诫命之外，摩西还有许许多多的教导， 告诉他们在每一种情形下面应当怎样怎样怎样。我上个礼拜跟弟兄姊妹约略的提起，我们在明年年初的时候，从8号开始，在城县这里的教会有一个特别的华神延伸制的课程，我要讲生命记，摩西五经怎么发展的。所以我在这些日子中间读生命记读了很多遍，我就发现摩西照着十条诫命，把这条十条诫命的原则变成许多的律例典章，许多的条规，叫以色列的子民，叫旧约的那些神的百姓能够遵行。因为他们这样遵行的缘故，主就告诉他们说，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他们圣洁的缘故，神就告诉他们说，我在你们的营中行走，若是看见哪里不圣洁，神就转脸而去。所以这是整个以色列的百姓在神的律法上面所有的了解。今天在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把这个刚开始的时候天国子民的特性告诉我们，一方面看见我们神所要求的不是遵行律法，不是叫我们一直活在一种惧怕中间，怕我们触犯神，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个要求叫我们能够表现的比旧约的时代还要超过。那你说这怎么可能？在旧约虽然是那些律法的条规告诉我们说，若是不能这样遵行就怎么办，神要怎样处罚他们，这些人应当被石头打死，那么怎么可能旧约已经做不到的了，在新约有更加高的一层要求呢？这就是新约的奥秘。因为今天新约里面我们的表现和行为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当我们靠着自己的时候，我们连旧约的律法都做不到的。但是当我们明白耶稣基督救恩在我们里面，他的生命是爱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他的生命是圣洁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他的生命是有能力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当我们让耶稣基督从我们身上彰显的时候，我们所活出来的表现就是这些天国子民应当有的特性。所以这里耶稣基督所讲的话，一方面是教导，好像是要求，其实是把一条蒙福的路指示给我们。第一个题目在主耶稣所有的总纲中间就说到这件事情，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当然在这里我们了解中文的翻译，虚心的人这几个字不是翻译的顶好，如果照着字面翻译应当翻作在灵里贫穷的人是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在这里一个基本的原则，主告诉我们说灵里面的贫穷，那当然我们立刻就问，什么叫灵里贫穷啊？很些好些人若是还没有得救的话，他灵里面还没有活过来，根本不懂得什么叫灵，也不懂得属灵的事情。我有一个表弟，大家知道很出色的一个表弟，他是心理医师，他不是心理学家，是心理医师，他是真正精神科的医生。那么我当然盼望他信主，所以我把有一本书给他看，这本书叫做《属灵人》，很多人看过，有些人知道，是尼托生弟兄写的。我给他看的意思呢，我就告诉他说，今天你研究心理学，其实圣经对人心理的教导比一般世俗的心理学的研究要早很多，差不多在改教运动之前，13世纪14世纪开始就有人研究什么叫正常的一个心理。换句话说，在圣经里面，今天我们讲圣经里告诉我们灵魂体，灵魂体三个字中文的翻译，那么英文叫做 spirit, soul and body。 这个 soul 的一部分就是我们一般人讲的灵魂，不过圣经里面把灵跟魂是分开的。英文的翻译是从希腊文来的，英文的 psychology, psyche, 或者是如果你照希腊文发音应该 suke, 这个字就是圣经里面讲的魂，也是今天心理学所研究的那个人的魂的问题。所以当我把这本书给我的表弟看了以后，他看完了说，里面很多东西我不懂，哎，很多东西很深的，因为里面讲到灵的事情他弄不大清楚。但他讲了一句话，他说这里面你们圣经对于魂的定义就是今天我们心理学上面对于魂的定义差不多，没有差多少。这句话叫我心里面非常欢喜，为什么？因为圣经所讲的的确是真理。今天人在学术的范围研究，研究人魂的问题，研究心理的问题，还没有超过圣经里所讲的那些东西。但是灵的事情，除非一个人得救了，除非一个人从神生了，他不懂得灵的事情。在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间的时候，是什么死的呢？以弗所书第2章告诉我们说， 人是死在罪恶过犯里面的。当我们死在罪恶过犯里面的时候，我们的灵没有办法了解神的事情，所以我们和神是隔绝的，不懂得神的心意，也不能进入和神的交通。我们灵里面虽然有灵的成分，我们这个人里面，但是灵却是沉睡的，或者说是死亡的，照着神的标准是死亡的。照着今天我们喜欢的说法，人是沉睡的，他的灵没有醒过来，需要被圣灵叫醒。当一个人得救之后，约翰福音第三章告诉我们是从灵生的，就是灵。当圣灵把我们重生之后，我们这个人里面开始有灵的感觉。所以今天讲到灵里贫穷，我们不得不提灵是什么。很多弟兄姊妹得救了，虽然没有正式的受过神学的教育，也没有研究过心理学，但他里面知道他有一个灵，这个灵能够叫他对于属灵的事情，对于神的事情有兴趣。当他能够体会到他遵循神的旨意的时候，他灵里面有一种平安的感觉，有一种喜乐的感觉，有一种满足的感觉。当他灵里面能够和神交通的时候，他知道他在神的面前有喜乐，而且因为神悦纳他的缘故，他里面有非常大的稳定的力量，安息的力量。因为他知道神不再定他的罪，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他已经得到了洁净。神看我们是经过他的儿子来看我们，所以我们灵里面有一个确定的把握，知道说我们已经和主有正式的交通。灵的功用是什么？灵是叫我们知道是非善恶的。灵的功用是什么？灵是叫我们认识神的。灵的功用是什么？是叫我们懂得属灵的事情，懂得神的事情。在我还没有信主以前，我也能读圣经，但是读来读去，许多地方不能够进到我的灵里面，我不懂，我只能够按照研究历史、研究科学的方法。比如我读到创世纪第一章，那里我就问了很多问题，这些事情是可能的吗？这些事情是真的吗？但当我得救以后，我就发现不是，神借着圣经告诉我们一些事情是超过我们所了解的。但是不要紧，尤其当我们读到新约的时候，约翰福音第一章开始的时候，从前我们不认识神，耶稣基督来到之后，我们拒绝他，他虽然来到自己世间属自己的人那里，世界却拒绝了他，这就是从前我的光景。但是那些接受他的人，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叫他们成为他的儿女。所以我就明白，当我信主以后，我是神的儿女。这些灵里的认识，对于属灵事物的认识，必须主观的、亲身的，叫我们在神的原则里面去明白。所以属灵的事情说难也不难，但是说容易也不容易。为什么？因为除了借着我们圣灵叫我们得救重生之外，没有一个人能够进入灵的事情。不仅是得救这样，当圣灵开启我们里面的认识，我们属灵生命长进的时候，我们灵里的光景才会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像神所喜悦的样子。所以这里讲了一件事情，叫灵里贫穷，就不光是灵的问题，还有一个灵里面的光景的问题。请大家注意，灵的情形和灵的光景，人有灵，人得救了，他的灵已经 活过来了，但是他灵里面的光景却不一定正常。这里告诉我们说灵里贫穷，这里告诉我们说一个灵里贫穷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们已经说了，一个人除非圣灵开启他，不能进入属灵的事情。主耶稣就告诉我们说，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的，就没有人能够进入神的国，就没有人能够看见神的国。但是一个从灵生的人，他基本上是有了条件能够认识属灵的事情。灵比魂重要。刚才我说我的表弟在那里读心理学，读属灵的学，属灵人圣经的心理学，他能够明白魂的事情，但是灵比魂更加有能力。并且我们知道神所在乎的是要叫我们从灵的得救开始，改变我们的魂，然后改变我们的全人，叫我们做成一个属灵的人，像属灵的人，像耶稣基督的样子。当然这是神在我们身上整个的计划。人靠着魂里的智慧，靠着他的聪明，靠着他的感情，不能够得救的。人靠着自己，魂就是自己，靠着自己的表现，不能够到一个地步满足神的要求而得救。所以在救恩的事情上面，魂是没有用的，魂不能够叫我们得救。当然我们的身体更不能叫我们得救了。 相反的，我们看见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里的时候，我们的魂，我们的身子是随从肉体的邪情私欲去做那些神所不喜悦的事情，去做违背神的事情，去做犯罪的事情，去做对人有损的事情。所以靠着我们自己的魂不能叫我们得救，唯有一个人灵里面光景对的时候，他能够进入神的交通，能够明白神的心意。那这里耶稣告诉我们什么呢？耶稣告诉我们说，灵里贫穷，灵魂体都是神的创造，灵魂体都是神造人的时候给人成全的，但是灵的光景正常却是因为我们接受了神的恩典。哪一个人是灵力贫穷的？没有人是灵力贫穷的，除非他真正的得救了，他遇见了主。在我准备这样一个大纲的时候，我心里面有一个很越来越觉得神恩典的这个思想。换句话说，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灵力贫穷的人是有福的，不是叫我们自己去变成灵力贫穷，但是很难的事情。灵力贫穷是因为神的恩典的缘故。我就回想到我自己得救的那天，昨天我的父亲约我去看一个朋友，从南方来一个朋友，是他从前在这里来美国的时候认识的一个老朋友的儿子。这个人年龄跟我差不多，他也是个基督徒，他也问起我怎么得救。我就讲到我自己得救的事情，我就想起当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是如何的觉得我这个人不配。弟兄姊妹，什么叫灵力贫穷？你知道在天国以外的人不能明白基督徒所说灵力贫穷那个吸引力，没有信主的人不能够明白为什么信主的人要甘愿做个灵力贫穷的人。弟兄姊妹，我不晓得你们是不是喜欢做穷人啊？我想甘愿做穷人的很少啊。每个人都觉得说，如果我有更多的财产，如果我有更多的拥有更多的东西，更多物质的条件，或者我有我的智慧能力啊，今天这个研究这个电脑的时代，跟你讲智慧的财产，都希望我们越来越有力量，越来东西越多。你看见没有？这个世人的一个表现，世人都是从小到大受教育的结果，他追求学问结果，或者追求财富，他总要觉得越来越累积，越来越加进才是好的。怎么圣经告诉我们说灵力贫穷呢？灵力贫穷有什么好呢？难道神要做我们个叫我们做个贫穷的人吗？圣经上并不是叫我们做一个贫穷就完了，不是叫我们做个贫穷的人。所以在天主教中间有很多的时候，他们的教导要我们自甘贫穷。你知道在美国还有这样的律法，假如你宣布你是真正的要做一个贫穷的人，不愿意拥有地上的任何财产的，你可以宣告。这样有什么好处呢？政府就不会跟你收税，你知道吗？有这个条件。一个侍奉主的人如果宣告，我是相信地上财产我带不去的，所以我不拥有任何的财产，不愿意拥有任何的财产，你就可以不必交所得税。当然你怎么生活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不是像我们中国从前的苦行僧或者是严门托钵，我不晓得。但是到现在还有这个律法，这个律法是当初在中世纪的时候留下来的。因为那个时候天主教教导灵力贫穷，他们不仅是灵力贫穷，真正的贫穷认为贫穷是一个美德。我想也有道理，因为世界的财富的确能够叫人败坏，但是圣经不是这样极端的思想，他告诉我们灵力贫穷。什么叫灵力贫穷？灵力贫穷怎么样表现叫灵力贫穷？约翰卫斯理有一首诗歌，其实大概是他弟弟写的，这首诗歌在我们诗歌本里面也有，我不晓得哪一首诗歌，大概496首，大家看一看。那里第三段有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你是至公义至圣洁的，但是我呢是全不义并且满了罪孽。他说我是邪恶没有良善，真理恩典是你来充满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约翰卫斯理在讲，在那讲什么？讲到他自己在灵里面是破产的。什么叫灵力贫穷？贫穷到什么程度？破产的了。他说你是至圣至公义的，但是我是全然没有公义而且满了罪孽。那么弟兄姊妹，你想想看，这有没有意思啊？这是不是很特别啊？ 今天如果你去申请一个什么工作，甚至你去申请进入什么学校读书，如果我们这里有年轻人的话，你说你的品性，你是邪恶没有良善，你想他会要你吗？今天你如果申请一个学校或者申请一份工作，他一定问你说，什么人可以保证你是一个好人，是一个正直的人，不会贪污的？当然你要找最有能力的人，最有权势的人来保证说你是一个好人。所以你还要介绍信，你还要有保人的，对不对？你申请学校都要有介绍信的，那个介绍信里面你巴不得他说你是多好多好多好，品学兼优啊，对不对？最好是德智体群都好，是不是？但是约翰卫斯理说，我是邪恶没有良善，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人对于世界上来讲一点没有吸引力的。你以为约翰卫斯理讲讲他空口说白话，只是讲一点感性的话，是不是？不是。一个真正看见自己邻里贫穷的人，是遇见过神的人。你看圣经里有这样的榜样，西门就是我们称作彼得第一号的使徒，当耶稣在他船上，他顺着耶稣的意思去撒网，他本来不愿意的，因为终夜劳力没有得到什么，就说你开到水深之处，你下网打鱼，我捞起满网的鱼，要两条船才能够帮忙把网捞起来。弟兄姊妹们，彼得没有因为这件事情高兴啊，哎呀，中了乐透奖了，中了大奖了，是不是？你看这么多鱼，你算算看吧，有多少鱼可以卖多少钱吧。彼得反而说，主啊，离开我怎么样？他说我是个罪人。他为什么看见自己是罪人？因为看见他在顺服神中间，顺服耶稣中间，还有许多的抱怨，还有许多的不宁愿，不甘愿，不得已的。因为他是夫子，夫子啊，我们整夜劳力，但照着你的话我就撒网吧。好像一个父母亲管教孩子，孩子不顶情愿，但是因为父母亲拳头比较大，他不得不听，是不是？当然我们说父母亲拳头也是不太好听，哥哥姐姐就是这样子了哈。我上有姐姐，我知道拳头比较大一点，有力量，不得不顺服。所以你看，当彼得看见自己光景的时候，他说，主啊，我是个罪人啊，我是一个罪人的。弟兄姊妹，你看以赛亚，以赛亚在圣殿里面敬拜神，他看见主在异象中间高高的坐在宝座上面，他的衣裳遮下垂满垂下 遮满圣殿。忽然他看见几个撒拉佛拿着火炭，看见几个撒拉佛在那里飞翔，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我们唱三一颂一定圣哉三次，圣哉圣哉圣哉，父子圣灵，我不知道是不是旧约里面就有这样的意思。但是看见撒勒佛在那飞翔的时候，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他们因着神同在的烟云，撒勒佛在那呼喊的时候，殿里面满了神同在的烟云。结果怎么样？以赛亚就看见自己，他说，祸灾，我灭亡了。他没有因为看见这么大的异象而心里高兴，他说，祸灾，我灭亡了。为什么？他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啊，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最大的污秽是哪里来的？心思一念加上我们的口舌。多少犯罪事情还不是外面去做了一件什么事情，而是心里的问题。多少的事情还不是在行动中间，是在我们口舌中间。所以雅各书告诉我们说，若是我们能够勒住自己的舌头，他就是完全人。以赛亚看见他自己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撒拉佛用火炭来烫他的嘴唇，他就洁净了。那么弟兄姊妹，你要晓得以赛亚所说的情形，就是神叫我们看见一个邻里贫穷的人，是彻底认识自己的人。一个人如果觉得自己还有什么良善，还有什么好处，他不是一个贫穷的人，他有自持，有可以依靠的。你知道中国人讲，我们刚中文刚刚翻作虚心的人，所以我在这里你晓得中国人的观念，谦受益，满招损。一个人讲谦虚，对不对？但今天中国人也不大谦虚了，到了美国以后尤其不谦虚了，因为受这个世界潮流的影响。当然中国人曾经讲谦虚，可能讲到后来是一种表面的行为，外面的表现，里面说哎呀不算什么，里面觉得我很不错，常常这样子。但是现在连这一点外面的谦虚也找不到了。今天这个社会是讲究什么？讲究包装的社会，你晓得吗？什么东西都要包得好好的。 过节的时候，有一个朋友是很老的朋友，他送了一份礼物来，他就抱歉说：“对不起啊，我不大会包装啊，不像外面包装那么漂亮。”他送我们一样小礼物。这个世界现在讲求包装，什么叫包装啊？中国有一句成语叫“金玉其外”，里面什么？败絮其中，这叫包装。那么弟兄姊妹们，今天这个社会每个人都希望包装的好一点。那你看我今天穿的不错，今天有包装的，因为今天礼拜天。但里面如何呢？衣服内衣有没有破洞呢？没有人晓得。袜子有没有洞呢？没有人晓得。为什么？看不见。那么弟兄姊妹们，很多时候我们今天人里面是有漏洞的，外面一点看不出来。今天你在哪里都是讲究包装的，不能包装就不能卖钱，不能包装就没有出路。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是世界的潮流啊。基督徒是真的人，基督徒不应当随着今世的风俗，基督徒不应当照着世界的潮流。可惜今天在教会里面，很多时候也犯了一样的错误，也在讲究包装，而失去了真实属灵的光景。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晓得，一个邻里贫穷的人是反对世界潮流的人。反对潮流不在你外面去喊，不是你上街去游行，而是邻里贫穷。你看见说，我是一个不行的人，我是一个一无所有的人，我是一个完全破产的人。弟兄姊妹们，这是很大的勇气啊。今天我们说道德勇气，什么叫道德勇气？道德就是你的勇气，但今天我们讲属灵的事情超过道德勇气。你要反对世界的潮流，你必须做一个邻里贫穷的人，不以外面的华丽的装饰，不以编头发，姊妹们，不以编头发为装饰，不是我们穿最好的衣服就能叫人尊敬。你必须看见你自己的光景是什么。但弟兄姊妹们，很稀奇的，一个认识神的人看见那个邻里贫穷的人，深深受吸引，很稀奇的。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若是看见另外一个人，他被神带到一个地步，他觉得自己一无所有，这是一件非常吸引人的事情。我见过几个真正邻里贫穷的人，论恩赐，他的恩赐太多了，但是他不觉得自己有什么恩赐。论能力，他能拯救的人待人信主多得多了，但他觉得自己一点没有什么。论他的行为，找不到任何的瑕疵，但他一点不觉得自己比别人强。他只知道一件事情，主与我同在。他只教导人一件事情，你要亲近主，除了主之外什么都不要。你要保持主的同在，除了这之外没有一件事情重要的。弟兄姊妹们，我见过几个这样的人，我向你们承认我做不到，我赶不上，但有一件事情我也要向你们承认，我心里深深受吸引。很稀奇的，一个邻里贫穷的人有一种特别吸引圣徒的力量，不一定世界上人喜欢的，但真正爱主、侍奉主、追求主、跟随主的人都认识邻里贫穷。邻里贫穷的人吸引人啊，真的吸引人呢。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天国里都是这样子的人，邻里贫穷的人是一个能够被神充满的人。圣经里有很清楚的原则，你要被倒空然后能充满。你如果觉得什么东西都已经有了，样样不缺，就像启示录讲的，他说我样样不缺，但是主说什么？主说我看你是可怜的，赤身肉体可怜的一无所有，因为你觉得自己有什么。我到现在还在怀念这位老弟兄，他是一个侍奉主的人。从前他说我侍奉的时候很注意我有什么恩赐，但是后来有一天主改变我的心意，当我去侍奉的时候，我不再为了自己求恩赐，我说主啊，今天你爱你的儿女，你要我给他们什么，你来帮助我，叫我能够说你的话，不是我有什么知道的，
而是你知道你的儿女，你怎么帮助他们，求你用我。
弟兄姊妹们，一个道空的人才能够被神所充满，一个灵力贫穷的人才会有神的恩典。我们自己觉得有什么的话，神的恩典一样的不能来。为什么？圣经里告诉我们说，神赐恩给谦卑的人，神拦住骄傲的人，神赐恩给谦卑的人。今天可惜呀，教会中间有些时候都是人的骄傲，在教会中间彼此都有比较争竞，都有什么可夸的，巴不得主教我们看见他所说的话是何等的深刻。灵力贫穷的人是有福的，弟兄姊妹们，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保罗不传自己，但今天好多的传道人传自己啊。上个礼拜我提到一个人叫做 Amy Carmichael， 他是内地会派出去叫到英国的宣教士，单身小姐，大概80多岁过世的。他写了很多的书，出了很多的小册子，很多人从他和主的交通中间得到了帮助。他在印度传福音，你知道在印度传福音并不容易，也不方便，尤其一个单身的姊妹，很多困难。中文翻了好几本书，我再提，有一本小说叫做《弱》。在那个时候他写书是相当特别的，因为他写诗，而且他印的书呢，很多插图，很多图画，很多照片，他会用这些东西。但是有一个人注意到，这个人 Frank Houghton 注意到，这是一个 Bishop， 他说你看 Carmichael 用过这么多的照片， Amy Carmichael 他的书里这么多照片，但你从来找不到一张他自己的照片，在他出的书中间用了好多好多照片，就是没有自己的照片。弟兄姊妹，这个不简单的，一不小心我们自己照片就进去了。主耶稣得的荣耀，我们同样得的荣耀，我们不是与主同荣吗？不是主告诉我们说将来与主同荣，那是将来与主同荣。尼托森弟兄说现在值得忍耐，你晓得吗？卡尔迈克的书里面没有一张他自己照片，但是现在好多人照片满天飞，我不说他是谁。我在家里这两天在漆油漆，很多旧东西都清理出来，我看见有一张海报，很漂亮的海报，哇，某某布道家这样子的照片好大。我心里想，我正好讲这篇道，怎么结果看见他的照片。弟兄姊妹，今天很多的人喜欢外面高大的事情，喜欢叫人注意，喜欢叫人知道，这样的人不是灵里贫穷的人，他是灵里面很饱满的人。但是属灵的原则，当我们懂得灵里贫穷的时候，神能够用他的恩典充满我们，用他的圣灵充满我们，充满我们结果什么？不是我们被人看见，是耶稣基督被人看见。分别在这里，是叫人看见耶稣呢，还是叫人看见我们自己？所以保罗才说，我不传别的，只传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保罗说我们不是传自己，因为传道的人不重要，这个道的本身就是耶稣基督才最重要的。所以弟兄姊妹们，一个灵里贫穷的人是能够被圣灵充满的人，是能够承受恩典的人。那你晓得这个承受恩典这几个字不容易啊，有些人只能承受一点点的恩典，有些人能够承受很多的恩典。什么叫承受一点点的恩典？他承受一点点恩典，他就忘记自己是谁了，所以神不能把更多的恩典给他。他承受了一点点恩典，就自以为了不起了，全身骨头都轻了，所以神不能再给他更多的恩典。我听见有个弟兄，他比我年长，他说他第一次传完福音的时候高兴得不得了，有人得救了，几天不能睡觉，哇，我传福音有人得救了耶，你说好不好？当然好了。主说话了，主说你看看你自己啊，我才叫一个人得救你就那么得意了，我怎么敢把更多人带给你得救啊，你死掉了，你先乐死了，你啊，你不能够活了。哦，明白过来了，连这个喜乐都有自己的成分呢，连传福音都有自己的成分呢，充满了自己的感觉，哇，我今天大步到家了，某某人我带他得救了，你看这些人这么多人传福音都不得救，我一去他就得救了。 巴不得弟兄姊妹们，我们真正知道一个邻里贫穷的人是才能够承受更多恩典的人，能够继续承受恩典的人，能够不断承受恩典的人，能够没有限量承受恩典的人。那么弟兄姊妹，你看圣经上怎么话说，一个顺服神的人，他承受圣灵是没有限量的。使徒行传告诉我们，一个人当我们倒空的时候，当我们不觉得自己有什么的时候，神能够一直加添我们的恩典，加添了以后还觉得没有什么。难就难在这里，我们刚刚开始学习跟随主的时候，神没有恩典苦得很，神有了恩典得意得很，看来看去还是在自己的感觉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们，邻里贫穷不是那么简单的事，邻里贫穷的人是一个不断进步的人，因为他有不断的追求，他知道他离神的目标还远得很呢。保罗怎么说，他一方面说他有清楚的把握，知道自己活在主里面，但他也说什么，他说我不是自己以为已经得着了，他不是说我不是相信自己已经完全了，而是向着标杆直跑，怎么样，我要得到耶稣基督在神在耶稣基督里召我来的奖赏，来得的奖赏。所以你看很矛盾的，一方面保罗知道因信称义的道理，我们相信主就完全了，一方面他说我不是完全的。哎，你说保罗矛盾，一点都没有矛盾，他懂得属灵的事情，是我们不懂，这里哪里有矛盾呢？很多人一定要说，你看保罗矛盾，前面说完全，后面说他自己没有完全，我告诉你一点都没有矛盾，因为人的话不能讲出这个境界，人的语言词汇不能够定义保罗所讲的事情，我们是一方面已经完全了，一方面没有完全，差得远了。所以一个邻里贫穷的人才是不断能进步的人。有很多人很可惜，刚开始得救的时候他的确很有进步，很有学习，很有追求，但到了一个地步他停下来了。为什么？你看他也在教会侍奉了，他也自己有个人读经祷告的灵修的生活，也能传福音了，甚至有些人有恩赐，主给他恩赐，他能讲道了，他能教主日学了，能做很多的事情了，结果是什么？停下来了，结果他的进步就到此为止。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属灵事情我们还不能测透的。所以弟兄姊妹们，邻里贫穷是我们不断进步的原因，因为我们不断的有追求，觉得自己没有什么，越来越觉得自己什么都不知道，很奇怪的，属灵事情就是这样子的，越追求越觉得我没有什么。看看我前几年，哎呀不好意思，我还在那讲道呢，讲这样道给人听，还没有给神责罚呢，奇怪得很，怎么回事呢？为什么当初我以为我讲得很不错呢？为什么我觉得我当初是在神的恩典感动里面，也不是否定这个事情，但是神的心意要带我们进入更深的生活，进入更深的生命。所以只有当我们邻里贫穷的时候，能够不断的往前。邻里贫穷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再告诉各位，邻里贫穷的人是一个快乐的人。为什么？因为邻里贫穷的人，他是一个更深依靠神的人。他不相信自己，他不觉得自己能做什么事情。邻里贫穷的人不会不祷告。从前有位弟兄告诉我，昨天我不会祷告，因为我觉得祷告没有什么用，而且祷告完了还是我在做事。是，祷告完了还是你在做事，祷告完了还是我在做事。不过有一点不一样，如果你的祷告叫你对神产生更大的依靠，你的做事就更加依靠神。你不祷告你也可以做事，因为你不必依靠神。所以弟兄姊妹们，什么叫祷告？祷告是一个跟随主的人，相信主的人，一个邻里贫穷的人，他一个自然的表现，依靠神。我告诉你，一个依靠神的人不会不快乐。一个最大防止我们快乐的秘诀是什么？我们依靠自己。为什么会不快乐？因为我们自己是有限的。但是当我们依靠神的时候，做一个经常祷告，在凡事上祷告，在每一件事情上面更深入祷告的人的时候，他不会不快乐。有什么不快乐？ 每一件事情神都负责责任。这件事情我祷告来的，摔一跤祷告的结果，站起来祷告的结果。当一个人这样依靠神的时候，他灵里面贫穷，因为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能做。保罗就是这样教导我们，叫我们不靠自己，不靠自己，做到不靠自己这几个字真不容易啊！怎么能不靠自己？因为神不断的倒空我们。所以弟兄姊妹，这里讲的很有意思，邻里贫穷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你反过来读一读，英文说 Theirs is heaven, Theirs is heaven, 中文说天国是他们的。你可以反过来说，他们的是天国。当你是一个邻里贫穷的时候，你所有的一切就是天国，你懂我的意思吗？并不是说天国是他们的，一个邻里贫穷的人什么都没有，他有的是什么？有的就是神的国度。奇怪，天国是个减法，不是加法。当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所有的就是神的国。我不晓得我能不能讲得很清楚，弟兄姊妹听懂了没有？主耶稣告诉我们说，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这是中文的翻译， Theirs is the heaven。 当然你可以说 Heaven is theirs, 但是他特别强调 Theirs is the heaven。 当你真正成为一个邻里贫穷的时候，那些所有邻里贫穷的人加在一起就是神的国。为什么？使徒约翰告诉我们，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当一个人完全衰微而主耶稣兴旺的时候，神的国里只有耶稣基督，没有我们。大家不要听错了哈，我们在神的国里面。神的国的内容是什么？是耶稣基督，不是我们的。天国是他们的，他们的就是天国，因为他们所有的就是天国，就是耶稣，没有别的了。你看奇妙不奇妙？所以你不能做一个不快乐的人。当你邻里贫穷，你完全倒空的时候，你不能不快乐。什么都没有了，只有耶稣，很难。但这里告诉我们天国两种情形，所以我说双重的天国，今天就在天国里面，将来有一天神的国还要降临。那真正邻里贫穷的人欢欢喜喜进入神的国，但是许多邻里面不贫穷的人，他在地上有许多财物的人，他进不了天国。主说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入神的国还难呢。为什么？因为财主他不觉得邻里贫穷，他什么都有，这样的人神国里没有份。所以弟兄姊妹们，神的国一方面是将来的，一方面就在现在。从前中世纪的时候，教会天主教常常喜欢讲，教会就是神的国，教会就是天国，所以你们要在教会里面，你们就在天国里面。还有人以为地上能建立天国，不错，很多的人有各种理想、各种学问、各种方法、各种智慧，从来没有建成过天国。只有一种人得着了，邻里贫穷的人。今天在教会里面，邻里贫穷的人是真正得着神的国的人，别的没有，只有神的国。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我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这是天的国，这是神国，这是天国。所以弟兄姊妹们，再低就若天。当我们懂得邻里贫穷的时候，不仅我们盼望将来有一天神的国也领导我们，今天我们在地上就是神的国。所以弟兄姊妹们，怎么样做个贫穷的人，邻里贫穷的人？第一，你要认识你的本相。当你认识你自己本相的时候，你是一个邻里贫穷的人。有一弟兄面临破产的边缘，他就说，从现在以后，一切我所有的都是神的祝福和神的恩典，因为他已经知道自己快要到破产的边缘了。那么弟兄姊妹们，在属灵上面更是这样，若不是我们看见自己破产，我们不会变成邻里贫穷的人。当我们觉得我们完全破产，我们的基本上不过是个罪人的时候，开始我们懂得邻里贫穷。所以弟兄姊妹们，什么样的人是个邻里贫穷的人？是认识自己本相的人。有一首诗歌说 Just as I am, 照我的本相来到主的面前。 弟兄姊妹们，什么样的人是邻里贫穷的人？邻里贫穷的人是个祷告的人，依靠神胜过依靠自己。邻里贫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是一个天天仰望耶稣的人，让耶稣基督成为他的榜样，让耶稣基督成为他追求的路，让耶稣基督成为他的一切。什么是邻里贫穷的人？谁是邻里贫穷的人？靠神长进的人，一直的依靠神，一直的依靠神，当恩典增加的时候，叫他越发依靠神，这样的人是邻里贫穷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们，你说耶稣基督的话是不是有道理？邻里贫穷的人是有福的人，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们祷告。主耶稣，在你一切智慧恩典，在你全然的心意中间，就求你今天光照我们，叫我们看见我们离你的标准何等的远。所以求你叫我们真正看见，我们是一个在灵里面破产的人，我们是一无所有，我们是赤身露体，我们是瞎眼贫穷的人。但是感谢你，今天你从我们拆毁的根基上面，你能建造我们。若你不先来拆毁我们，你就不能建立我们。主啊，许多时候我们真是愚昧，不让你来拆毁，所以你永远不能建立我们。主，今天你的话是清楚的，邻里贫穷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但愿这个吸引的力量，使那些灵里面眼睛打开的人，所有神的儿女都受吸引。主啊，今天你若恩待人，有人在这里，他虽然还没有信主，却看见这一幅奇妙的荣耀，主啊，他是有福的，因为你已经开了他的眼睛，让他知道需要接受你做他的救主，让他从灵第一步开始，从重生得救开始。主啊，今天你把得救的恩典放在这里，当我们承认自己的软弱，承认我们的犯罪无能，承认我们的愚昧，承认我们的缺乏的时候，主啊，你并不来嘲笑我们，你也不定我们的罪，你却来恩待我们，你要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赦免我们一切的不义，并且用你自己的生命来充满在我们里面。主啊，今天若有人已经信主，却蒙你的恩典带领，看见我们以往的光景常常是满的自己，主啊，这样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你呼吁我们，你呼召我们，更多的倒空让你来充满。主啊，若是我们一再是在灵里的贫穷中间蒙了你的恩典的人，我求你继续保守，使我们更加觉得需要你，依靠你。离开了你，我们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能。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是枝子在葡萄树上面，若是我们离开了你，我们就不能做什么。所以让我们一直做一个邻里贫穷的人，好叫我们一直做一个有长进的人。主啊，求你叫我们眼目天天仰望你，定睛在你的身上，叫你自己的荣美充满我们，好叫人看见你的荣美。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在一年过去明年开始的时候，求你使我们所有神的儿女都明白，立定心志来跟随你。主啊，我把感谢赞美归给你，因为我们把教会交托在你的手中，这是你自己的产业，你自己的子民。听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